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呢是美国的劳工节了，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
今天路上车也比较少哈。那李进，一般美国人怎么过劳工节的呢？
劳工节就是绝对是烧烤，是优先啊。劳工节也好像美国国庆日啊，都是在美国呢，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去公园里啊，或者你就邀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啊，在后院，那绝对是，哇，那烧烤的味道会很不错的，
就是满城飘着烧烤味儿哈，怪不得大家今天都不出门了，都在家烧烤呢。
也有很多我想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不定会利用这个长周末啊，就可能去外州，去会会朋友啊，也或者不说外州啊，反正就是说出去啊，串串门啊，这样子。所以呢整个都是咱们今天可能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现在已经是哇，已经五点多钟，那火正开始烧旺了。
好羡慕他们呢。不过也是啊，确实是已经忙碌了大半年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向全体劳动者们致敬，所以说也是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我们希望之声今天不放假哦，此刻我和李进呢正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过节。那么呢在直播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准备了很多新鲜有意思的新闻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收听和我们一起互动。那么之前在上一周啊，有一个新闻，就是印度裔卡车司机在佛州的那个事故嘛，其实他因为非法掉头造成了严重的车祸。这件事啊，其实在美国现在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广泛性的关注和讨论。那么针对这件事呢，好像上周二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他也会对个别州不执行卡车 司机的这个英语要求的这些州啊，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表态。那李进他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因为很多的就像加州也好啊，还有这个华盛顿州啊，New Mexico 州啊，他们都表明白我们就不会执行联邦对这种卡车司机必须要能够讲要懂英文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其实从川普观点来看呢，他只能就是说，就像跟那些学校，比如说他让学校说你不可以有这种什么不同性别的等等的这些啊，我就，但是你不能拿着枪指人家脑袋，对不对？他就会还好，联邦政府呢，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手段呢，就是他会 cut off 联邦政府对这些机构的这些联邦的贷款。啊，也不是说贷款吧，拨款应该是那么讲哈。所以呢，你别看加州很多的加州的这个，你比如说建造公路也好啊，就像上次加州的这个高铁呀，那个川普不是说跟那个纽森，我上次给你那么多钱造这高铁，你竟然那么多年来一根
对一点都一米都没造出来，
一米都没造出来，对不对？那同样的就是，假如加州继续要执行它的这种policy 的话呢，那对不起，那很多的联邦的拨款就会被解除。其实呢，我们讲这个对电动车的那个2500块钱的这个拨款呢，加州呢大概是在一年半两年前这个钱就没了。这个钱来自什么地方？就是联邦政府。所以呢，假如是Duffy 他说我 cut off， 那其实对这几个州他会有些很大的这种基本基础
资金上的一个
基础建设的那种资金链可能就会断。
那他现在主要警示的就是加州、华盛顿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三个州吗？
其他州嘛，当然一看，我还是看着钱的份上啊，对，不会跟钱过不去嘛，就这样。
是的，那么这个新闻呢，也希望我们可以引起一个反思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挺关注的，关系到每一个人开车在路上，因为平时大卡车很多嘛，在我们身边穿梭，那如果是一个不懂英语又不会看交通路牌的一个司机行驶在我们加州的路上，其实对每一个正常驾驶的人来说可能都存在着这个安全隐患。
其实呢我经过自从上次这个印度裔的这个非法移民哈，他坐大开这个大卡车撞车，然后现在你在 Google 上你随便搜一下哈，就有好几例，其中有一例，因为现在卡车都需要在驾驶舱内有那个驾驶记录仪，就看有一个卡车司机是在这儿玩手机，
哎呦
啊，结果呢他就是前面的车突然间慢下来了，对不对？然后他等到一看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机会刹车，那怎么办？就直接把那架车撞的就是在他那个眼前就飞起来，那据说那架车里面是一个祖母两个小孩全都死了，
天哪
啊！就是说因为在那么大的这种大卡车撞击之下你绝无生还的可能，
而且就平时我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其实我如果旁边有那种大卡车我心都有点慌，我可能会采取的措施要么我减速，我稍微跟他保持一点距离，要么呢我就会快速的超过他，反正我不想让他在我旁边，我真的会觉得心里很慌张。
还有就是说其实对于美国卡车运输业来讲啊，大部分的卡车司机那以前人家都是他非常有很强的职业操守，但是现在主要就是因为非法移民的关系哈，造成很多的就说哎我在印度我也是开卡车的啊，但是你来这儿是你可以会开卡车，但是你会对很多交通规则你就没有那个很强的意识。
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呢？也可以发送短信或打电话到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个 SpaceX 的消息啊，这个就是上周李静苦苦等待的。上个周一我们在节目中呢，那个时候正好是准备发射，但是最后还是
天气的关系
终止了。那么新建的第十次试飞，这次成功了吗？
成功了。
嗯，
因为它就是周二。就是发射了哈，然后它发射的时候呢稍微延迟了一点，但是没关系完全是成功哈，但是呢说是成功啊那么说吧，就说它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也是一路在看着这个视频
你一直在关注这个，
一路在，因为周二我不用做节目的，所以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它起飞的时间就是加州时间差不多5点来钟啊，然后就起飞，然后呢他这次试飞很成功，就是说所有的他的这个测试的指标全都完成了，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比如说他的有几个那个控制的尾翼哈，可以看到后边烧得一塌糊涂，那金属啊不锈钢烧穿了的然后呢他有一台发动机后来也证明就是他33台发动机 T1 级火箭的33台发动机其中一台升空没多久就熄火了啊，这个但是没有影响，一点都没有影响它整个的这个测试的完美，而且呢它然后你就看着它进入黑暗的时候，因为它是从这个向东飞嘛，对不对？很快就那边它已经是在这个德州已经是差不多进入傍晚，然后呢你看它进入黑暗一段时间，然后到印度洋的时候太阳就刚刚出来，它的这个第二级的这次火箭是圆满，就是很 smooth 的降落在这个印度洋的上面，而且呢它据马斯克的透露呢，它降落的那个地点和原来定的这个地点呢误差不过10英尺，
基本上是很精准的着陆，
是的，而且呢它就是在这个海面上它已经有好几个这个怎么说呢，浮标带着摄像头在那儿等着，无人机也在那儿等着，所以呢它这次下来的时候刚刚太阳出来，那光线又特别好，所以可以令到 SpaceX 的工程师哈用高清晰的摄像头，因为他们这个火箭一下来只有那么几秒钟，你必须要看比如它那个防热的那些绝缘瓦呀，一定那个情况是不是好啊等等的，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信息。
那么因为新建的这第十次试飞哈，那么就是对于这个 SpaceX 来说是怎样的一个意义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上半年他们也发射过几次，但是有好几次都失败了，
都是那么说吧 苦尽甘来啊，我觉得在马斯克的这个就是自从这个选举年一开始啊，他和川普之间等等的，就是说车也被人砸也被人烧，然后呢这个火箭是一爆再爆，对呀，但是这次呢就苦尽甘来，我就感觉到他的那个已经有点就是说那个时运啊已经开始扭转哈，所以他这次全部成功，不单止这次成功啊，我可以看到啊有几点对你对我其实对我们很多的这些这个民众啊会有很深远的影响。什么深远的影响呢？就是第一，他在2026年开始呢他就会发射这个他们叫 V3 的这个星链的卫星啊， V3 什么意思，就是比现在的星链卫星性能还要超好。那就是说呢你到时候用手机也好你用电脑也好，你将会在全球没有任何的盲区你可以打电话。
哦，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信号不好的特别是什么沙漠地带无人区可能平时那个手机信号就没了，但是如果这个未来在应用到通讯上就会无死角了。
对、
哦啊、
所以呢就是完全是这个那个没有盲区哈。然后呢就说他那么算，他说这次星舰呢当然是就说将来肯定会回收，他说就算这个星舰不回收，就发一次我就扔了一次哈，它的这个发射的成本都比现在的这个猎鹰九号便宜一半儿，啊，便宜一半儿。猎鹰九是可以回收的哈，
嗯，
好，假如他说可以三次回收呢，它就比猎鹰九的这个成本呢是1/5，
哦，大大缩短。
然后假如上下都回收的话呢，它是猎鹰九号的1/10，啊，就是啊、哦，讲错了。1%，对不起，1%。
那么就是从发射的成本上，就是一降再降，
一降再降，从1000块钱一公斤，啊，到降到10块钱一公斤，哈、啊，比猎鹰九低100倍。好了，那你说低100倍又咋地呢？好，从2026年开始呢，他们就觉得，因为那个马斯克他们会马上利用这个星舰啊，立刻先别人先不用，他自己先用这个星舰来发射他那个巨型的。第三版的 V3 的这个星链卫星的话呢，它就可以令到星链的整个的这个全球的 performance 又再向前迈一步。
嗯，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他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星链网络呢，它的技术指标会扩充3倍 performance， 而且呢，这个星链的用户呢，会从目前的700万哈，到时增加到可能是增加到2500万。啊，然后这个星链的它的这个收入呢，会从每年这个10个billion就是100亿，
嗯，
增加到300到600亿，啊，然后就你看，他说，因为他到时候呢，就等于是所有的这些技术对他来讲，他一成功了之后，那几乎是无人可以阻挡，
嗯
呀，所以在火箭的这个发射领域，那其他的国家你全都。可以说你要有相当的一段时间追不上呀，这个时候呢它就简直互补嘛，然后它星链的这个 performance 又更加好，然后你上网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星链下载速度差不多200啊，正常情况之下200，但是到时候会超过1 gig， 对，1 G， 那他就说我就是直接跟 AT&T 也好，跟 Verizon 也好，跟 Comcast 也好，从他们的嘴边抢走这个客户。
嗯，无疑对于 SpaceX 和马斯克来说、
嗯、
这算是今年比较振奋人心的一件事了。
对，而且呢10月份又会又有新的发射，咱们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持续关注。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关注一个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新闻哈，它讲的是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个呢华裔学生叫做比尔、
嗯、
他呢家住在洛杉矶，然后呢他得在咱们这个伯克利上大学嘛，但是呢为了避免加州高昂的租金啊，他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呢就每天从洛杉矶搭飞机 来回通勤，哎，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毅力，
哎，后来我就仔细的查了一下那个网上的信息啊，
嗯，
他是怎么着呢？就是他自己已经是那个 graduate school 哈，他不是一年级哦，他是 graduate school， 就是已经是怎么说拿硕士了，对不对？
嗯，
好，然后呢，他是怎么着呢？他需要在加州 Berkeley 上一年，他是学建筑工程的哈，那。他想了，哇，他说 Berkeley 这个租金呢，就以他那种就是要租一个月至少2000块钱，
嗯，
2000块钱，他说哇，这太贵了，而且他也知道他毕业后他不准备在这个旧金山湾区，他要回洛杉矶，
嗯，
所以他就想来想去呢，他说好，我就是完全是从洛杉矶来飞上来这个 Berkeley， 然后每天又飞回去，但是呢有一点啊，他不是每天都这样做，他呢是说他，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他自己的课程是每周呢他是1、3、5，
嗯，
飞三次，但是呢他说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学校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些graduate 的这些学生呢需要你至少要一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就是要天天上课啊，天天上课，他说哇，那一两个礼拜我几乎要崩溃了。虽然他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计划哈，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但他是他的机票呢都是前几个月买的
哦，就是提前很长时间，相对便宜，
对，
对，
而且呢因为他飞的很多嘛，
嗯，
所以他自己呢他说我在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就多飞几次，就是你自己要去玩也好，自己怎么也好，就先把他的这个 mileage 啊，知道那些就是经常飞航班的这些客户哈，那好，结果呢他呢就是他说我分3间公司，一个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对，他飞的最多，阿拉斯加完了之后就是西南航空公司 Southwest 啊，这个是稍微少一点，然后再少一点就是 United 啊，这样子，结果呢他是那么的，他说阿拉斯加我一共花了1552块的这个机票和407500的里程分啊，里程分数，然后呢 ，Southwest 他一共花了758块钱的机票，他买的机票都是有的时候 mileage， 来换的，然后呢，他只需要给比如说5块到10块钱之间的交税，啊，这个就是一张机票了，然后呢 ，Southwest 他要换156945分这个里程数啊，哎，然后 United 他只花了71块钱，花了5500的这个里程分，然后他还有少许的这个 Avianca 和这个 Spirit 的这些机票，总共呢，他一共飞了238次，然后呢，机票的成本一共是2413块，机票。
哦，就是总共是2413，
是，
那比上他租房还是省了不少
啊，对，那他一个月大概就那个租房哈，然后呢但是呢他是说这是机票哈，但是呢他还算了一下，他说因为他从洛杉矶呢要首先开车去什么地方，去洛杉矶机场，
嗯，
啊，然后他就说整个算了一下，他说呢我一共飞了75955分钟，大约是等于是53天，24小时一天哈，
嗯，
飞了53天，他呢从来没缺席一堂课，
哎，这个让人佩服。
哎，对，毕业呢是以3.88的 GPA， 也就是在美国你知道大学4分满分哈，
嗯，
然后3.88也算不错的了。然后呢算了一下，都是包括机票、开车的汽油费、停车费，还结果他还拿了一个告票491块，被这个加州巡警哈。他一共通勤的总体费用他算了一下是6100块钱，
嗯，
等于是
在一年
哦，
一年，
对，那就等于租了3个月的这个费用啊，
嗯，
那剩下的都是白赚了，
所以说这个华裔小伙子还真的很会精打细算了，我很钦佩他的毅力嘞。
对，
他可以这样子高强度的飞，而且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吧，他每天会很早的出门，而且晚上回去肯定也很晚了嘛。
啊，但是你别太为他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里程飞的很多呢，他已经是那个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 elite， 就是最佳的这个什么 member 哈。
嗯。
然后呢，他一早上一到了这个洛杉矶。然后一飞到了 Berkeley 之后呢，他先在机场的这阿拉斯加的那个俱乐部的那个地方吃早餐。
哦，
啊，
早餐都含在里面。
哎，对对对，然后呢，他再搭 BART 去这个 Berkeley 哈，然后再换这个大巴。
嗯，
所以呢，他第一堂课是10:15， 哎，这样，然后他晚上呢，晚上就比较没那么 worry， 因为晚上他一般飞7点钟的飞机啊，或者是多少哈、啊，然后这样，所以他呢精打细算啊，他在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旅途，还好，他说你天天飞还是不行，第一啊，他是每周三次，他觉得三次已经对他来讲，他都要，还好他是很喜欢坐飞机的人，
嗯，
哎，同时呢，他自己呢还说呢，就是说，因为他预先布局嘛，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有很多的这些航空公司的这个里程啊 ，mileage， 这样的话呢，他那个机票，就是假如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你可能你想我临时买票，那简直不可能的事儿呀。所以呢，他是充分的利用了他的很多的这个优势哈，而且对他来讲呢。他说自己没缺席，本身就是个奇迹。
对，
同时呢，他最后一次飞行的时候，因为他跟航空公司的人都很熟悉了，然后他们就特别邀请他最后一天回到洛杉矶，然后那个机场就邀请他到这个机舱那个地方，让他坐在机长的那个位子上，哎，拍张照片留念。
嗯，
因为他当时也带了一些小礼物给这些。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比尔来说呢，这段经历也肯定是他人生中回忆起来具有挑战性、
哎、
但是呢又很神奇的一段经历哈，
神奇的回忆。
对，您对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见解或者想发表您的看法呢？可以发送短信或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我这个故事我看了之后真的我特别的感动，是家住纽瓦克的杨女士，她最近呢是把陪伴了全家的一台24年的一辆叫做 Toyota Sienna 捐给了希望之声。那么杨女士呢，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了。她说啊，她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那这辆车退休之后呢，她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捐给咱们希望之声。来听一听记者子涵对杨女士的采访。
我这辆车已经跟自己家的一部分了，有的时候坐在车子上就觉得已经到家了。现在他应该也退休了，所以我第一想到要捐车就捐给希望之声，非常喜欢听。其实最早听到的那个节目正好是，我记得那个时候6点多钟正好都是小铺的，所以我后来就到小铺去，还碰到唐韵了，以后就一直听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而且杨女士说呢，这些年听我们节目中啊，有一个最感动她的节目，就是记者子涵和丁月一起做的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节目。
就是有一次你和丁月主持的，丁月讲的那个特别感动。其实以前我不是太了解那段历史，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国内了，然后就是通过你们才了解了这个法轮功啊，那个时候怎么受迫害这个真相，甚至从你们的节目我才真正了解到。特别是听了上次那个采访丁月那段说他妈妈那个，真的很感动。希望他妈妈身体能保重啊，然后真的为他祷告，希望他妈妈能够早日能够出来和家人团聚。
杨女士呢，觉得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了，那她也想给我们的主持人高杰转达几句话。
就是你们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好了，还有告诉高杰哈，一开始就是7点到8点那段时间，就是转成高杰的那个节目，我开始几天都没有听哎，我那时候在想，高杰又不是这个财经专家，这个节目大概没什么好听吧。但是后来一听哈，说的比专家还好听哎，所以，真的非常好，越做越好了，你们节目啊。
嗯，那么现在呢，高级的节目已经从原来的晚上7点到8点，挪到了早上的7点到8点了，并且呢，他现在也在油管上开了新频道，叫做高杰时光。那杨女士说呢，她也是每天都在准时收看的。那这档节目呢，现在也成为她每天清晨的期待。而且过程中啊，李健他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捐车小插曲。他说呢，他2岁半的小孙女啊，因为之前一直是坐这辆老车去上学的嘛，啊，然后感情了，
哎呀，
说家里换了 新车呢，小孙女就哭闹着不肯上去。
啊、
对、
哎呦，
但是后来呢，在杨女士的智慧开导之下，小孙女也发生了很好的转变。一起听一下。
但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知道 donation 啊，我问他旧车子要到哪里去，他说 donation 哈、啊，您接受了，而且我跟他说，这辆车子捐给希望之声，就是我们以后看不见这辆车子了，但是我们只要听到希望之声那个电台在说话，我们就会记得我们的车子，嘿、哎，他很开心了。
哎呀，我们在这里真是衷心感谢杨女士和家人的这个慷慨捐赠，同时呢，特别是跟我们分享。杨女士的真挚的心声啊，我们唯有继续加油，不辜负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厚爱，把这个温暖、真相和希望带给咱们湾区华人的社区。
没错
呀，希望之声，假如您有这个车子啊，亲朋好友有车想捐或者二手车想卖的话呢，甚至捐款呢，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
嗯，或者呢，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
刚刚杨女士的那个分享真的非常真诚，她都数次哽咽了，所以也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嗯、
或许这也就是我们此刻在劳工节还在坚守在直播间的意义所在。这么多爱我们、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那我觉得生活中需要这些暖心的故事来给予我们一些正向的能量和带给我们生活中温暖。
嗯、
那在前不久呢，一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议员呀，他做了一件好事儿。他呢在高速公路上救下了一个11岁的男孩，这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也是，就是上周咱们也都 cover 了，就是包括这个那个卡车的那个 accident 哈，那个事故。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它是发生在8月16号。我们上次没有机会，时间不够哈、啊。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共和党议员，他的名字叫 Derek Van Orden。啊，他呢，那天呢，就是开车跟他妻子呢，在爱奥瓦州的35号洲际公路在驾驶的时候呢，哎，他就看见旁边有一个停在路边的这个三脉，我们叫做半挂拖头，就是后边拖个货柜箱的那种哈。
嗯。
然后呢，他就就是当然人家停在路边嘛，那他就超过了嘛，对不对？怎么着，刚超过就听到后面咣当一声
撞击声。
对，然后他回头看。就是后面有一架车呢，不知道是我觉得有点分神呢还是怎么样哈、啊、就直接撞在这个卡车，那整个的你想那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整个这个他后边的那架车就飞出去了。那他老婆说，哎呀，就说怎么回事，突然哎后边的车撞了，我马上停在路边，然后他就让老婆等在车上，他就马上去跑去哈、啊、而且呢那么说吧，他不单只是一个国会的议员，他也是一个退役的美国海豹突击队员，而且呢他是突击队的医生，他的职位叫做 combat medic，
所以他在医学方面也会有很多的经验，
特别是你说在战场上断手断脚，这马上你就要止血啊等等的，所以他马上就拿出自己的那个车里有些什么布料什么还是袜子什么的，总之就是说而且这个时候很多这些经过的这些这个车主们也都把车停下来，大家都一起啊、帮这个
就是后面车的那个乘客发生了什么呢、
哎、
撞车的那个，
对，他们最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有一个11岁的那个孩子哈、他的这个孩子很胖，但是不管怎么样嘛，他们就他的那个他的小腿都已经那个裂开了还是怎么着，所以他们把他马上给他抱出来，然后这个包裹他的这些手伤的地方，令他不会流血致死，不然的话呢光流血你就等不到这个紧急救援，你就可能要死掉呀。所以呢还好就是这个其他的人也帮着他，就是全都搞定，差不多有10来个人，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最后他这个救伤车来的时候啊，那个救伤车的就说，哎，你们做得很好，假如不是你们先止血的话呢，他肯定活不了。
多亏了这位国会议员，没有他的帮助，这小朋友可能就危在旦夕了。除了他之外，还有大概10几个爱心的人士一起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接力赛啊。
没错。
那我们在此呢也是祝福这位小朋友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现在的汽车啊，其实推陈换代了很多，然后出了很多很多的辅助功能。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点搞不清楚啊，到底什么是辅助功能呢？
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以前咱们倒车的时候，这个交车的师傅啊，一定告诉你，就是你要整个人要那么一边扶着方向盘，一边往后看，对不对？
对。
好，那是没有辅助系统，你就是你自己的辅助系统。
人工辅助。
扶着。
没错。
啊，然后呢，开始有这个摄像头了，对不对？因为就是很好的摄像头，比如说我至少从特斯拉的观点来讲，非常清晰。
嗯。
我倒车一般完全就是看那个摄像头来，我就可以判断，我不用看后边。但是呢，现在还有更先进的，就是说你想泊车的话，它有的自动泊车，那 automatic parking， 那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
嗯，
好，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敢用，或者每个人都想用。
通俗的理解就是利用现代科技来帮助咱们在停车和开车的过程中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更多的去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技术的都叫辅助系统，是吧？那么在众多辅助系统当中，哪些是最受欢迎的呢？
那李静看了一下，他们做了这个统计哈，
嗯，
就说最受欢迎的驾驶辅助系统是什么呢？就是盲点监测。你知道以前呢，我们比如说要转车道的时候，交车师傅也会告诉你啊，你要这个很快
回头
看一下， 对不对？
嗯
啊，但是呢，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说，假如有人帮你回头，那不就更好吗？对不对？
没错
啊。但是呢，怎么样才行呢？现在很多的新车呢，有一个叫做雷达的这种叫做盲点监测，它是怎么着？有两块跟你手巴掌那么大的一个雷达，真的是雷达，
嗯，
装在你的车后边的，就在你的那个安全杠那块儿哈，在两边两侧，也可以想是你平时加油的那种那个方位左右。它是怎么着？就是只要有车辆或者什么东西在那个进入到它的这个探测的范围之内，通常它会把一个盏灯打开，就是在你的后视镜的一盏灯。
嗯，
那你假如你刚要转车道，你不用把头转过去，你一看那个地方有盏灯亮了，你就知道。
后面有车，
你现在对后边旁后侧有车，
后
边旁侧有车呀。好，那这个功能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马上是立竿见影啊，很，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统计呢，这个盲点监测是最受欢迎。
嗯。对于盲点这个事啊，以前其实我也没太有认识，因为原来我开 SUV 的时候，它的车的视线和后视镜的视线还相对会比较好，
嗯，
但是现在开了小车之后就发现那个车低嘛，
嗯，
然后有一次变道离我很近的一个后方位置就是有一个车，
嗯，
然后我差一点点我们就碰上了。
是嗯呀，这种呢就是当然李进也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说我自己的倒后镜呢，我就是把这倒后镜就是完全是那个角度调到你是看到那个盲点，
嗯，
而不是看到我车后边，
嗯
啊，这个但是一开始是不习惯的，但是我开了那么多年，这我不那么叫我都不习惯了，
嗯，
就是我一定得矫正到那个后视镜是直接看到我的盲点，这样就是说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有帮助啊。
所以说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车上有这些盲点监测呀，这些辅助系统，还是给它用起来，并且要知道怎么用的，
对，
嗯，
其实就是你用不用它都在那儿，
用不用
对，它是永远在那块，
嗯，
但是你要会用它，
嗯，
哎，
那么有没有一些不受欢迎的汽车的电子功能呢？
还真的有一个大众汽车呢，
嗯，
它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汽车公司兴什么不要开关，你看这个特斯拉它就是整个一个触摸屏嘛，对不对？你控制你的这个雨刷也好，控制你开灯什么，都是通过这个触摸屏来做这个。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大喜欢，
嗯
啊，但是呢，大众呢，它在这个你知道现在很多方向盘上面不是有很多开关嘛？就是你比如说可以控制你的这个音量大小啊，控制你的这个比如说是巡航啊 ，cruise control， 那个开关都在方向盘上。那现在大众突然间的是异想天开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这些开关都变成一个触摸开关， 哎呀，结果这样就搞到这个大众的这些司机们，他们说你怎么搞的这个，我拿着方向盘，这有一不小心我都不知道触动什么、碰到我突然间就可能进入巡航的这个 mode 啊，所以已经是就说现在呢这个连大众的大老板他说亲自看了之后都说马上停止这个触摸开关，立刻改成正常的开关。
嗯
呀，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甚至现在已经有人诉讼这个大众，就说你们怎么搞的，专门想这种不着边际的这种没有实际这个好处的这样的一种为了高科技而高科技。都说汽车不是你手机呀、手机你可以有触摸屏，
对，
但是汽车你不可以这样。
汽车驾驶中我觉得保证怎么样安全的驾驶是第一位的。
是，
你说要是万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不该碰的开关，这个车可能立刻就会 对吧发生一些。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无形中你就突然间发现你手机已经在打电话，对不对？
嗯
啊，这种就是因为有时候你放到后面兜里啊或者怎么样，哎，你不小心触动了一下，它就可能马上打起电话来。在英文它叫 butt call，就是屁股的打电话，你这塞在口袋里的时候，哎，就可能触摸它就敏感一下，就这样。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快速的关注一个达美航空波音737飞机机翼的一个近翼故障的事情哈。
737的这个飞机啊，那是故障也不少，但是呢 Delta 达美呢竟然今年呢发生好几次事故啊。一个是在7月2号发生的，当时达美航空公司这个737-900，它在这个降落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它整个的这个有一块这个襟翼呢已经掉了，
嗯，
啊，然后8月19号呢，另一架737-800呢从这个 Orlando 机场往 Austin 飞行的时候，中途呢就发现这块襟翼呢突然间就有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就还剩一丁点儿，结果呢他们赶快紧急降落哈，然后呢，就是这块襟翼，你说怎么可能啊？就是搞成松脱了的呢，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个是现在那个 FAA 已经是勒令这个马上这个达美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它在维修方面有问题哈？
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今年2月17号达美另外一个这个航班在多伦多着陆的时候呢，导致起落架折断，整个飞机翻了个肚皮朝上呀，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啊呀，还好没有这个死亡，只有受伤呀。这个我们这里跟讲出来，我真的觉得啊，真的有时候不报道不知道，一报道吓一跳，就说因为我的印象中达美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公司嘛，对不对呀？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